到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三10月12号推出一项拖延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旨在压制中国崛起，同时再次强调与盟友合作来到共同应对民主国家所面临挑战的重要性。这份48页的文件因乌克兰危机而推迟公布，文件未有包括思维的重大转变，亦都没有为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引入任何重大新准则。该文件强调白宫的观点，即美国的领导作用是克服气候变化和威权政府崛起等全球威胁的关键。这份文件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全球秩序而言，中国是后果最为重大的挑战。文件还说，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它在世界的影响力，它必须赢得与中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备竞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这样的意图，而且它的能力越来越大，要重塑国际秩序，使到国际竞争环境对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即使美国仍然在致力于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星期四10月13号对美国最新公布的出口管制规定表示失望，并警告说，相关禁令将会冲击全球产业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或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及工具制造的某一些半导体芯片。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会迫使美国和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切断对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企业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从而让中国的芯片制造倒退多年。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商务部用非常武断的方式去干扰国际贸易，称这种单边性的政策不单只会进一步损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产业气氛，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半导体行业从业人员共同耕耘从而打造的互相信任友好合作精神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10月12号驳回了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诉讼，该诉讼试图迫使长年开发赌场的史蒂夫·韦恩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理由是据称他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曾经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游说工作。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亚斯伯格在长达20页的命令中未有提到韦恩是否充当北京代理人，他只是说他同意韦恩的律师的意见，即司法部现在不能够强迫他注册成为外国代理人，因为韦恩与中国政府的任何关系都在2017年的时候结束了。司法部一直在加大努力执行一项具有几十年历史的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法官的命令是司法部这项努力遭遇的一个挫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实体进行游说的个人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他们的工作。北约各国防长星期三10月12号讨论了怎样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抗击俄罗斯这个星期用导弹针对乌克兰各地目标进行的狂军滥炸。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重点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俄罗斯的攻击程度是2月份入侵开始以来战争最严重的升级，目前对我们安全来讲是一个关键时刻。自从星期一以来，俄罗斯发射了100多枚导弹在乌克兰各地，打死至少26个人。美国星期三10月12号表示，恢复翻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不是我们这一刻的关注焦点。华盛顿表示德克兰对恢复协议并没有表示出几多的兴趣，华盛顿将精力集中在怎样支持伊朗抗议者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兴趣 尋求恢復伊朗核協議的會談時回答說，這個不是我們這一刻關注的焦點，按照那項伊朗核協議，伊朗限制它的核項目來換取放寬針對德克蘭的經濟制裁。布賴斯在記者會上說，很明顯的是，而且伊朗方面已經表現得很明顯的是，這個不是一項他們準備好要接受的協議，顯然協議看起來並不是近在眼前。他說，我們最近幾個禮拜並沒有聽到任何事情示意他們改變立場，所以這一刻我們關注的焦點在伊朗人民通過和平示威展示出來的令人驚嘆的勇敢無畏上。他說，我們的關注點此刻是突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並且以我們能夠做到的方式來支持他們。布賴斯所指的是9月16日22歲女子阿米尼在被伊朗道德警察羈押期間死亡的事件所引發的反政府抗議浪潮。2018年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放棄了伊朗和六個大國達成的核協議，並單方面實施經濟制裁，通過限制他的石油出口而重創伊朗經濟。德克蘭一年之後做出反應，逐漸違反核協議所制定的限制，令到美國、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再度擔心伊朗可能試圖研製一枚核彈，伊朗否認有這樣的野心。一位日本外交官說，軍人統治下的緬甸一間法庭星期三10月12日判決日本記者久保田徹違反移民法，又向他增加了3年的監禁刑期。他上個禮拜因為拍攝一次反政府抗議的視頻而被判處7年監禁。來自東京的紀錄片攝製人久保田徹7月30日在緬甸最大城市仰光被便衣警察逮捕。他在被捕之前拍攝一次抗議緬甸軍隊去年政變奪權的快閃抗議的圖片和錄影片段。上個禮拜他因為違反電子交易法而被判處7年監禁，因為煽動罪被判處3年的監禁，兩項刑罰同期執行。日本大使館副館長北田鐵男對美聯社說，法庭星期三聽取了移民案，判處久保田徹3年監禁，使到他必須服刑的期限從7年增加到10年。自從緬甸軍隊去年奪權並推翻昂山素姬領導的民選民官政府以來，當局對有關抗議報導予以打壓。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的立法会议程剔除了23条立法，那有专家说未来恶法有可能化整为力。我们亦会报道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呼吁国际关注台湾安全，确保全球的先进半导体供应不会受到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今年10月份第三个到访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四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及军事委员会的跨党派众议员星期二晚抵达台湾，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并且计划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政府官员进行会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指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国防情报和作战人员支援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温斯特鲁普和军事委员会民主党成员莫斯顿星期二分别率团抵达台湾进行访问。与莫斯顿同行的访问团的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人麦克尔、华尔兹众议员和民主党人卡伊加克勒众议员。预计这两组国会议员代表团停留期间将会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会面，并且接受外交部长吴超燮款宴，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与经贸议题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说，今年十月已经有三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除了刚刚抵达的两个访问团之外，众议院科学、太空和科技委员会主席约翰逊目前亦都正率团在台湾进行访问，并且预计将会在十二号离开台湾。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在中共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之际，美国国会密筹组访团来台，再次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力支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轮番率团访问台湾，今年到而家为止已经有十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共计三十三位民主共和两党参众议员前往台湾进行访问，其中最瞩目的是今年八月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议员访问团。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行程引起中国强烈反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持续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导致区域安全紧张迅速升温。虽然北京祭出多重的军事威胁措施，在佩洛西访台之行结束后，九月初又有一组由多位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到台湾进行访问。访问团的成员之一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说，国会两党议员接连到台湾进行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
We are committed to not only our security relationship, but our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hip.
巴尔说，美国不单止致力于加强他们的安全关系，还有强化他们的双边贸易关系。他们需要敦促拜登政府重新考虑将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的决定，将台湾纳入这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向北京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承诺包括台湾。面对北京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巴尔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尽速加快对台湾的军售项目交付的速度。
And not only do we need to accelerat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anti-ship, anti-air weapons to Taiwan, we need to stockpile weapons in Taiwan.
巴爾說，美國不單要加速對台灣的對外軍售、反艦、防空武器，美國還需要在台灣儲備武器。再強調一次，美國要維護和平、保護台灣人民、壓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
But what the CCP needs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more belligerent their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the more provocative their exercises are, the more threats they make, the more committed and determine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to defend the island of Taiwan.
巴爾強調，中國需要了解的是，他們的軍事活動是越好戰，他們的軍事演習越挑釁，他們製造的威脅越多，美國保衛台灣的承諾和決心就越堅定。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今年七月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是包含多项涉台的条款。法案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重申美军印太司令部无需顾忌中国，有权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邀请台湾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以提高台湾军队备战能力，并且向北京传递信息。法案仲纳入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同委员会共和党人金影玉共同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说明美国对台军售武器交付延迟的原因，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加速交付武器。参议院方面星期二正式启动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辩论，温斯特鲁普和莫尔顿率领的国会议员团是将会停留三日，预计在星期四启程离开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报道有关美台关系嘅消息。咁正喺华盛顿访问紧嘅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喺礼拜二话，台湾系先进同高性能演算半导体生产嘅重镇。咁呢个经历40年建立嘅半导体产业生态，同全世界紧密连结，亦难以复制。如果台湾因为地缘冲突导致产业链中断，对台湾、美国、中国同全世界都会有严重影响。所以他呼吁美国同国际社会要更加关注台湾的安全同和平，确保全球先进半导体生产同供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首届台湾形象展，以及是同美方展开疫情之后美台科技贸易同投资合作架构首次实体会议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为何台湾重要的演讲的时候，援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在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的专访当中讲过的说话，表示台湾生产大部分美国设计的半导体，如果台湾受到攻击，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毁灭性的影响，因此他是希望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能够关注台湾的安全。近来中国可能侵略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一些人亦都聚焦台湾半导体大厂台湾台积电脑公司，亦都是台积电的安全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是否断链的问题。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最近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当中就讲过，没人能够以武力控制台积电，如果发生军事行动，这个将会使到台积电无法运作。王美花也都表示，台积电的生产设施和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紧密相连，如果发生地缘冲突，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台湾经济部是否为中国对台湾的可能侵略做好评估以及准备，例如如何保护台湾的重要基础设施以避免冲击的问题时候，王美花表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对是否侵略台湾三思而行，台湾亦都会做好准备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表示，你能够看到台湾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我们亦都有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关键的产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就会三思而行，如果我们有这个种的冲突，这个对个别国家以及安全世界将会有如何巨大的影响，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保卫自己，实际上更多的细节是关于防卫政策，我们的部门将会遵循指引进行一些的准备措施，这种的准备不是应对战争，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准备。好抱歉，我是无法给你更多的细节，但是我们有这种的体证，我们必须要保卫自己。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在10月7号宣布更新出口管制，将一些可能被用于中国超级计算机或者半导体发展产品的先进高性能计算芯片以及是半导体生产设备列入管制清单，需要有许可证才能够出口。华盛顿亦都发布对相关外国直接生产的产品的规定，禁止国际企业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到中国，这个包括由台积电以及是南韩三星企业生产的产品。一些报道援引总部在台北的市场咨询公司泽邦的分析说，美国这个新的举措可能对台湾以及是韩国的半导体制造商有产生影响。不过王美花表示，这个新的规定不会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这个是台湾历经是40年才建立的供应链，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上下游生态完整，不但难以是复制，台湾也都在持续改善并且强化它的韧性，而且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多为是消费性的产品，并未有被包括在新一波管制清单上面。台湾企业生产的先进以及高性能芯片是依据客户合同规定生产，因此 不单止是遵守台湾内部的法规，亦都要遵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法规。他还表示，这个新的规定包括两方面，一个是高性能芯片，另外一个就是设备。我们刚才是提到的，在设备方面，我们依赖欧盟以及美国的公司，所以我认为这个和台湾是没有关系。至于芯片本身，王美花表示，台湾生产的依据客户合同上面要求的先进芯片，亦都因此都会遵循客户以及客户所在国家的规定。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2021年台湾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占全球市场的 62.9%， 在7纳米先进半导体的部分则是占全球的 73%。而后者亦都是人工智能 AI、5G 以及高性能计算最依赖的半导体芯片。王美花亦都表示，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产业追随美国客户的脚步，将在中国市场的供应链投资转移到美国、印度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2010年在中国的投资的比例为 83.8%， 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这个的投资的比例已经是降到 37.3%。 2022年1到8月台湾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为 32.4%， 在美国的投资也都从2018年的 8.9% 增加至2022年的头8个月的 11.6%。 台湾企业在东南亚以及印度的投资也都从2018年的 9.5% 增至2022年头8个月的25.5%。 王美花强调，台湾是美国的天然伙伴，双方有共同的民主、自由、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台湾亦都希望同美国更加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形成一个更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当局将具有争议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剔出了今年的立法议程。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解释说，考虑到国际形势多变，香港政府必须要深入和全面研究，以防止出现法律漏洞。有分析就相信，23条立法在特首李家超任内必然会重新启动，并不排除到时是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提交立法会审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署10月10日更新本立法年度提交立法会的议程，今年年初仍然在议程上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被删除，咁做意味本立法年度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1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解释，23条立法是特区宪制责任，但是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需要再深入研究相关法例，确保执行嗰阵真正有效，避免出现漏洞。他主动提到有其他普通法国家就国家安全立法提出新的建议，包括长期禁止危害国家的人士离开某处所。
普通法国家最近亦都提了一些新的国家安全的一些法律的建议，是很严厉的，包括他们提出是针对某一些相信是国家安全有风险的人，是可以禁止他离开某一个处所是非常长的时间，兼且可以重复去禁止的。咁呢一啲咁嘅做法咧，我哋係留意住呢一方面嘅法律嘅提议，同埋喺当地里面涉及人权方面点样平衡。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同埋窃取国家机密嘅行为，禁止外国嘅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喺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2003年港府曾经就23条进行本地立法，但是遭到民主派反对，其后更发起号称有50万人上街的游行。 迫使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放弃立法。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并出现港独思潮后，中国全国人大2020年主动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但只是纳入23条部分规定，其余留待港府自行立法。今年1月，港府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2022年度立法议程，包括为基本法23条立法。其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表示，当局计划在年底前将基本法23条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已经无迫切性。
但如果你换转在政权的角度嗰度谂，我要拉你，我使过廿三条咩？系啦，呢个就系、是、我谂呢个就系嗰个政治现实。咁佢而家抽起，即、就、系、是、所谓抽起或者 postpone 或者系暂缓，点样都好啦。我的研判是他们实际上没有这个需要是要就廿三条立法。我拿着一把菜刀和两把菜刀去攻击你，或者去扼杀香港的自由，其实个效果是一样的，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梁仲恒说，香港政界人士很清楚，目前当务之急是在严厉防疫政策之下，怎样挽救经济和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近排的舆论包括是亲北激阵营，就终于开始会去想，哦死了，真是百业萧条，那你那些所谓的防疫政策就已经搞到整个香港社会基本上零售啦、飲食啦等等，其实就已经是一锅粥的啦，这样被他们搞到。一些金融界啊等等又不停地走紧，究竟我们香港靠什么产业我们可以维持到个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呢？搞完了大量防疫啦，那我们现在怎样可以令到经济重新去开始行呢？就这些所谓廿三条画龙点睛或者没什么需要的一些项目，他们就会暂时摆在一边先。
但是梁仲恒质疑，港府的决定是否能真正挽回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
很多国际的企业啦，特别是金融界啦，近这一年半载其实一路向新加坡那边走，或者是撤出香港，没有23条立法之前他们都不停做。在北京政府粗暴地就国安法立法的时候，其实已经令到件事是一定这样发生，就算他们这件事怎样处理都好。我想在很多国际企业，在很多不同的人心目中，在媒体舆论的心目中，其实香港政府是不是香港人授权的一个政府，并且他做的事其实不会很保障到在这个地方里面一些基本的人权以及法治。
去年年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因应过去两年香港本地发生的事情，二十三条立法可能要加强对涉及间谍罪行的着墨，加上美国中情局透露旗下有中国任务中心，政府要予以应对。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一旦港府重新启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新版二十三条必然会比2003年的初版更滴水不漏。
间谍法又好，又或者是所谓嘅假資訊法，其實都係衝住媒體而嚟噶嘛，咁所以呢兩樣嘢係一定會必然發生啦。同埋其實你見到，即使新香港之下咧，仍然有好多嘅記者努力不懈去堅持去報導真相噶嘛。而家中共嘅 tactics 就係要將可以能夠對於香港社會造成影響力嘅機構全面剷除，而傳媒咧絕對係其中一個部分。所以國安法咧，其實係都可以處理到呢一個部分，但係唔係一個最完整嘅部分。假資訊法啊、間諜法啊呢一啲針對媒體嘅法例咧，係啊，即係必然出台啦咁樣。
鄭家朗話：為二十三條立法係香港作為特區嘅憲制責任，加上來自親北京人士嘅壓力，二十三條立法肯定會喺特首李家超五年任內卷土重來。
因为二十三条其实无论是对于外国政府来讲，又或者对于香港人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既定印象，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什么概念，同埋一个洪水猛兽的感觉。就算是二十三条今次是抽起了都好，可能是将入面的内容拆散了 分件上，即係例如係將假新聞法係拆出嚟啊，又或者係將辱警罪推出嚟，都係有咁嘅可能性。
事實上，香港部分親北京政界人士對於港府為二十三條立法剎車，公然表示不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批評港府在二十三條立法上裹足不前，他說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經25年，2019年香港曾經歷他口中的黑暴事件，他質疑為何港府還要諸多考慮。何君堯說中央政府2020年出手制定的港版國安法，當中列明香港特區應該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他認為政府無需考慮社會氣氛，只需要依法辦事，盡早完成二十三條立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中国政治方面嘅情况。咁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权力嘅轨迹、中共嘅政治走向、中国嘅前途，以至由此而牵扯到嘅世界前途，可以话系颇受瞩目。一名著名嘅美国中国事务学者对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共二十大嘅报道咧，颇有微词。话呢啲报道提出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破先例嘅第三届任期嘅讲法，系并冇睇准中国真正嘅统治制度。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外交协会旗下嘅外交事务九至十月份嗰一期刊登咗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嘅署名嘅英文文章，论述习近平治下嘅中国政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月后在互联网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在进行英语编辑和翻译的时候犯下了大错，影响了蔡霞所要表达的原意。令到郭丹青不满的是，这篇英语文章将要打破惯例而连任的习近平称为总统或者国家主席，而不是真正使他掌握大权的中共党内职务总书记。郭丹青说，外交事务杂志上翻译和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将中共政治体制和程序是搞错了。他提到这份杂志和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共二十大以及习近平连任前景的时候，普遍使用 president 的称谓。实际上他说二十大的看点是习近平是不是将破先例地连任中共总书记。二十大討論的並不是跟住落嚟由邊個嚟到當下一屆中國國家主席，而且在中國的政治的制度下，如果沒有身兼黨職，國家主席的職務只是禮儀性的。郭丹青教授在文章當中發問，為什麼不直接將習近平稱為總書記，而是一味沿用 President 這個頭銜呢？他認為這樣做實際上是全盤沿用中共英文大外孫所試圖推出的概念和稱謂。他寫話好清楚，中方對外宣稱的時候稱習近平為 President， 強調他是國家元首，而不是突出他是共產黨的總書記。這樣是因為中共想要將他執政下的政體向外界打造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模樣，故意要讓人忽略中共操盤的中國政治仍然是列寧式的黨國，一個包括軍隊在內一切都屬於並且服從黨的這樣一個陳舊的體制。郭丹青在文章當中批評說，外交事務雜誌和其他英文媒體不加思索地沿用中共大外孫的講法，自動跳入這樣的陷阱，不單止不嚴謹、不負責任，而且誤導視聽。他認為在中共黨校任教多年的蔡霞應該對這些問題再清楚不過，而外交事務將國家主席或者總統和共產黨總書記混為一談，一定是英文編輯過程當中的問題。這位美國教授還指出，由於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專政，共產黨的總書記這個角色遠遠比國家主席要重要得多。另外，共產黨從來沒有明文規定說總書記有任期的限制。對美國主流媒體普遍將習近平稱為總統，而閉口不談總書記頗有微詞的中國事務觀察家，不單只是郭丹青一人。著名漢學家、常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漢語語言和文學教授的梅維恆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大外孫顯然是不想讓外國人是真正看得懂中共真實的操作。從中共的角度來說，老外越是糊塗對他們越有利， 因此中共在对外推广自己的时候会是注意包装，并且会鼓励外国人沿用中共事先打造好的定义和描述。另外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和中国政体的学者，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方，日前从佛罗里达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透露说，他本人在为书刊杂志写文章的时候亦都亲身遇到过怎样称为习近平的挑战。金德方说，他说应当称他是总书记，但是编辑说用总统读者比较容易看得懂。他说他对郭丹青教授素有好感，这次他勇于为外交事务杂志提出严词批评更加令人钦佩，因为对一家声望极高的杂志公开提出批评并且要求他们更正错误，这个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另外一位的美国学者，精通中文和俄文的蒙塔纳大学历史系研究员梁思文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故意还是无心，将这些重要的定义和概念混为一谈都是没有藉口的。党国权力分配是任何稍微有一些是有关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曾经同时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梁思文和金德方都对美国之音说，极需要依孔子所述为习近平证明，直呼他为总书记。中国古典文献论语当中有这样一句说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美国之音就郭丹青教授的批评意见询问外交事务有什么评论，这份杂志回复说，他们感谢郭丹青教授细致地阅读了蔡霞的文章，虽然几乎所有主流的英文报刊都称习近平为 president， 但是郭丹青教授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是该文章提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权延续习近平担任的三个主要职务当中的哪一个是讲错了，该代表大会可以让习近平担任第三届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主席，他们已经在网络版注明了这个错误，并且将会在下一期的印刷版作出更正。外交事务创刊于1922年，到现在为止是有百年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突破惯例获得第三个5年任期，看上来已成定局之际，习近平在任10年来的领导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注意。部分观察人士提出，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习近平作为中国定于一尊的领导人会失踪或者神隐，这个现象在中国似乎亦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怎样认识这种现象，怎样去预测这种现象的走向，成为当今中国政治观察和研究的一个课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的失踪或者是叫做神隐式的领导方式可谓由来已久。2012年的9月中旬，在他即将上台的时候，他突然失踪将近2个星期。他会晤到访的外国领导人预约亦都是被冒预警地取消。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说明他当时是为什么失踪2个星期。时隔10年，2022年的9月中旬，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反国之后神隐了10日，导致中国发生政变的传闻风起，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说明他为什么失踪10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分析家注意到，自2012年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人有很多的表现，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 在面临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会失踪或者远离现场。比如2017年11月底从12月初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习近平对这种的驱赶一言不发，却是带头厕所革命。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在中国爆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显示从1月7号到1月20号的两个星期，习近平的活动是空白。2021年夏郑州发生导致几百人死亡的严重水灾，习近平去考察西藏。2022年4月人口2600万的上海为了所谓的疫情清零，实行比软禁或者是正式监禁还要严厉的封城措施，被封城关在屋企里面的民众没有权利获得囚犯可以享受的每日放风时间，民众苦不堪言，习近平到海南岛去视察。习近平的这种远离问题式的领导方式，使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不禁发出惊叹。他们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受封锁的烦恼，他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在这里倡导清零政策的领导人。在大陆爆发混乱的时候，习近平飞往中国南海岸的热带岛屿海南，从习近平手指东西就农村发展发表演说的快乐照片来看，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是就是他在大陆的臣民能够逃到海边小憩一日就好了。疫情进入第三年，中国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比以往更加严厉，上海的2600万人口比澳大利亚人口还要多，现时进入了自两年前武汉封锁以来世界上最严厉的封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睇嚟，在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出现的时候，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是会失踪或者是远离现场，就看上来是很奇怪，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
我是觉得整个这个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一把手，他在这种国家出现重大的危机的变故的时候呢，突然的他会就是用
谢田表示，共产党的政权一把手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或者是变故的时候，会用避开的方式来应对，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个就是中国人民是很可怜，中国人民实际上在负担两套的系统，一个就是政府系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之类，跟正常的国家一样，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还要负担是一个党的系统。谢田指出，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共产党政权国家，共产党是掌握实权，是掌控政府、掌控国家，但是共产党却是经常又不是露面。
到习近平这个呢，现在看来他说把这个中共这个弊端，我中国这个弊端，中国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结构这个弊端给凸显出来。
谢田表示，到了习近平这里，看来他是将中国政治结合的这些弊端结合是显显是明显地弄出来，他弄出是神隐起来，或者这边在发大洪水，他却是在其他的地方做其他无关痛痒的露面。习近平的这种行为体现出了中共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将它放大，令到大家是更加看到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寄生虫，就好像毒瘤一样的寄生虫，寄生在人民之上，人民要养两套的系统，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按政府那一套来处理，处理好了党的那一套党官系统就会出来说是他们的功劳，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伪光正，处理不好的话他们仍然是可以逍遥法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学者以及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多年观察习近平的领导方式以及是治国方式，并且对他动辄是神人的做法有细致的观察。胡平指出，虽然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面对内对外宣称他一开始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但是他的指挥和领导是以神人为特色。譬如习近平声言他在2020年1月7号，也就是疫情开始在中国大爆发的关键时候， 佢就係對防疫問題作出咗重要嘅指示，但係截至目前佢所作嘅指示仍然係國家機密。此外，從北京大規模驅趕所謂嘅低端人口，到鄭州發生染死幾百人嘅源於人禍嘅水災，習近平唔係一言不發，就係匿得係好遠好遠。呢種嘅做法同佢嘅前任，譬如係江澤民、胡錦濤係截然不同，因為江澤民同胡錦濤至少係力圖到災害現場視察，以展示佢哋關心民眾嘅疾苦。胡平解釋話，有兩種嘅獨裁者，一種係喜歡表現親民嘅獨裁者，一種係喜歡表現高高在上嘅獨裁者。習近平走到嗰一度都係要封路，沿街嘅窗户都要關閉，甚至仲係要派人站崗。佢要嘅就係呢一套，佢就係要以此力宣示佢嘅威嚴係不可侵犯。
這個就是我覺得他比別人更在乎，就是從他個人的權利這個角度去考慮。别的领导人啊，他有时候哪怕是作秀，他也知道这时候该作秀啊，该让这个民众感觉到啊，这个中央领导同志还是关心这些问题的。
并表示习近平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在乎他的个人权利，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他的领导人，哪怕是作秀，
那你怎么回答？
他该做的也都要做。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央领导人还是关心这些问题，在这些场面你就看到领导人有些时候会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因为其他人当着你的面就可以提出很多的不满，这样你是怎样回答呢？假如你在现场，民众就会提到对工作不力的人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惩罚。我们看到胡锦涛同温家宝，包括98年水灾的时候，江泽民亦都跑到去现场，这个就是跟习近平不一样。虽然那些领导人亦都是做秀的成分大，但是他们的知道这个是必要的，他们要通过做这些事秀一秀他们的领导人是关心群众，关心这些事情。而习近平所关心的就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威严。胡平表示，大家应该是知道习近平的这种喜好显示个人威严以及是威风的做法是不是他独有的，全世界看到他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有这种的喜好。例如普京会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或者是跟俄罗斯军政高级官员开会，要跟他们保持遥远的距离，他说即使是为了防疫也都不需要这么遥远，普京只是为了展示他大权独揽的气势。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作出分析，说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或者是统治术是躺平和全面控制的结合。
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有点躺平了，好像是 他也躺平了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你看他把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 对他来说最严峻最大的考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就实际上是他的自己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和共产党的 control in control。
谢田表示，我哋可以话习近平好似系躺平，但系你要睇一睇佢系点样攞啲嘢出嚟视为最重要。对佢嚟讲，最大嘅、最严峻、最重要嘅事情就系共产党嘅权力，实际上就系佢自己嘅权力。佢系明显咁将共产党嘅利益系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以上。对佢嚟讲，假如佢认为共产党嘅党心、党嘅凝聚力唔够，佢会跑到西柏坡或者是其他乜嘢嘅地方嚟打鼓做任何嘅宣传，至于老百姓或者是中国经济系点样，佢根本系唔在乎。清零政策给予咗中国经济带嚟咗咁大嘅负面影响，但系对佢嚟讲，佢必须要咁样做，因为呢个系党嘅一个政策，搞唔好嘅话会涉及到党嘅形象、党嘅利益、党嘅控制，所以佢实际上就系更加注重系党务、党嘅地位同埋党嘅权力。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种的高高在上、远离实际，尤其是远离中国百姓疾苦的领导方式，不单止在民间招致怨声载道，而且亦都在中共党内招致抱怨或者是敢怒不敢言，在他有大可能突破惯例再获得一个五年任期的时候，他们这种的领导方式以及是统治术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 北京智聪名誉主编胡平的分析是，大概是不会变好，只有是会变坏。
而且越是遇到有些问题或者给搞砸了没搞好，他更是会这么做，以避免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他的指责。而且还我们还可以相信呢，恐怕到了未来这五年，如果他继续掌权的话，在这方面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在之前，他有时候就像疫情这个问题是啊，他要表现他对什么是做，
并表示越系遇到搞砸的问题，冇搞好的问题，他更加是会这样做，以避免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他的指责。而且我们还是可以相信，未来的五年，假如他继续掌权，在这一方面他会走得更远。因为以前就好像在疫情的问题上面，他要表现他怎知道的事情，对大事小事都是关心的，要显示什么的事情他都是在这里，他在这里管紧。未来五年他就会觉得没必要在这些场合都显示他是在这里关心，他可能会好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老是在二线的是等着，一线都是其他人做的事，做好了就算他的，没做好的这样就是其他人的错。我相信他在今后的五年更加愿意扮演这种的形象。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或者是统治术不单止受到研究者或者是批评者注意，而且也都得到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讲法是，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表现出高超非凡的领导才干以及领导艺术，凸显了他一个旗帜鲜明的领导风格以及特点，获得点赞，赢得好评，展现出独特的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领导风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七国集团领袖星期二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危机视频会议上承诺，他们将会一直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夫斯瓦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线上会议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向泽连斯基保证，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维护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需要的支持。他们说，莫斯科对无辜平民的肆意攻击构成战争罪。七国集团领导人说，他们将会追究普京总统和其他负有责任者。七国集团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在普京持续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七国集团重申，如果莫斯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遭遇严重的后果，但是并没有暗示将会直接军事介入乌克兰。美国官员说，他们没有看到普京决定使用核武器的迹象，并且强调美国的核态势没有改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科比星期二在新闻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考虑在乌克兰部署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比战略核武器规模和破坏性是要细。他说，美国和盟友以及伙伴绝对没兴趣看到这场战争升级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据估计，俄罗斯拥有2000枚这类战术核武器，其中一些非常小巧便携，被称为手提双炸弹。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菲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还未清楚他们是否有能力追踪俄罗斯如何转移或者不转移他们的战术核武器，他们必须为所有的突发事件做好计划。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拒绝就有关波兰总统到达提出参与核共享协议的报道发表评论。在该协议当中，波兰境内将会拥有核武库。白宫表示，本周较早时候，拜登总统对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与近5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讨论细节。这是该小组自从4月成立以来的第6次会议。正是考虑当中的防空系统将会包括那些可以对抗所谓的游荡弹药系统，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在一个区域周围徘徊，并且在找到目标后进行攻击。 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雅瑟话：呢种游荡弹药包括俄罗斯最近从伊朗获得嘅无人机。雅瑟对美国之音话：坦率咁讲，咁样做系为咗确保乌克兰将能够更好咁控制佢哋嘅领空。呢、这个唔单止系为咗佢哋嘅一啲军事行动，而且系为咗确保平民同埋一啲关键基础设施唔受到呢一类嘅攻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出席全球粮食安全峰会的时候表示，世界各地有两亿多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联合国五月份启动了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行动，呼吁要求成员国采取七项的行动，包括保持粮食以及农业市场的开放，增加化肥生产，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进行投资。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个的路线图，很多国家已经对那些承诺正在采取行动。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行动至关重要，因为目前的危机未有一个国家或者是甚至国家组织能够单独解决。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提供29亿美元新援助，应对全球粮食不安全，以美国今年已经承诺的69亿美元援助为基础，支持全球粮食安全。国务卿布林肯说，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贡献，有些有能力更做更多的国家却是做得最少，这个是需要改变。无论各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些什么事，每个国家都被要求做更多。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能够支持立即救助的另外一个途径是推动联合国和土耳其协调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协议的延长。这个协议允许粮食以及其他的农产品从黑海港口出口。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第二步是帮助各国发展自己生产粮食的能力。
Over the next 5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ork with our Congress to invest over $11 billion worldwide toward this goal of dur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st month, we added 8 new African partners to the future.
他表示，未来五年，美国将会和我们的国会合作，为持久农业生产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投资110多亿美元。我们上个月为未来粮食保障计划增加了8个新的非洲伙伴。这个是我们的旗舰项目，来拓阔社会安全网络，强化粮食系统，改善营养。最后需要跨政府、地区、机构、基金会以及是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更好协调，确保他们共同合作。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但可能最重要的是超过我们所讲的，当然是我们的作为。我们人民的健康、稳定和福祉都取决于我们共同建立的粮食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